开启根本智，破无明烦恼。修心修佛实之不易，怎么样修心呢？把自己的行为怎么样修正呢？修心就是修正自己心里的毛病，修行就是修正自己的行为。我们很多人的行为都很差，很多人心里想的东西都很肮脏，那么怎么样来修呢？首先修心要有信心，如果一个人修心连信心都没有，不会有效果的。你天天在念经，天天在求观世音菩萨，如果还在想我行不行啊，灵不灵啊，会不会碰到魔障啊，会不会怎么样啊，师父告诉你们，这样是修不好的。很多人修到现在不灵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没有什么话好讲的，一个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不能控制自己的一些想法，很简单，这个人就叫没修。修心是什么？修心就是深深地挖出自己心中最原始的本性，并把它好好地擦洗。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做人也好，做事也好，经常讲一句话叫凭良心做事情。那么你的良心在哪里呢？为什么有些人的良心这么坏，而有些人的良心却很好呢？就是你这个良心、良知、本性已经遭到世尘的破坏了，你已经不是你自己原来的本性了。今天给大家讲根本智，一个人要从根本上来挖掘他的智慧，叫根本智。根本智就是般若智慧，因为只有自己知道有没有完全挖掘了自己最深处的智慧，那是菩萨的智慧，你才能断无明烦恼。烦恼是什么？菩萨说，烦恼即菩提。你只有用你的智慧来化解烦恼之后，烦恼就成为菩提了。很多人嘴巴很会讲，他能解释世界的万物万有的现象，这个也能说，那个也能说，这个人是不是般若智慧呀？并不是，这叫厚德智。就是说这个事情已经存在了他才知道的，这个智慧叫厚德智。厚德智也是不容易的，就像《三国演义》里讲的，诸葛亮是未卜先知，曹操是事后才知，这就是智慧不同。一个是能够预测，一个是时间差不多了才有感觉了。厚德智是从根本智上生出来的，就是从原始的善灵、原始的最根本的本性散发出来的智慧。实际上，追求般若就是决定智慧的一个作用，而且有了般若智慧之后，你是无所不能的，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。智慧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无知，因为他追求的是人间的那种智慧，他所享受的和他所得到的是人间的智慧。因为人间的智慧是有限的，只有从人的本性散发出来的智慧才是无限的。人间的智慧是被人追求出来的，很多人追求聪明，追求智慧，以为这个聪明这个智慧对他很重要。什么叫聪明？什么叫智慧？师父经常跟你们说，聪明不代表有智慧，智慧里一定包含有聪明，但是这个智慧还是有等次的，它不是最高的境界。真正的智慧叫般若智慧，人间智慧是一般人的智慧，不是最高的智慧。你们修心像追求阳光一样，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追逐阳光，你这辈子就看不到阴影了，因为你追逐的是阳光，那是光明，那是大道。如果你追逐的是阴影， 那你就永远看不到阳光。当一个人修心、修法、修佛，走错路的时候，他就永远看不到正确的、光明的、修心的东西。要经常深看自己的心，要把自己的心看到，实际上就是看到自己的思维，因为你的心想了，你的思维才会出来。比如我今天想去做一件事情，你看看自己想的对不对呀，做的对不对呀，我很恨这个人，你就要看看自己为什么恨他，我为什么要对他不好。这就是在用良心去平衡，深看自己的心，就是要看到你心的本性，然后发觉一切的奇迹会在你的身上。普通的看你的心，没有奇迹会发生，往深处看，奇迹就发生了。举个例子，人在吵架时很恨人家，不用身心看，我单单的看看自己这颗心，一看这个人骗我钱了，我生气了，我很恨他，我明天要去告他，他居然敢骗我的钱，他居然敢这么伤害我。但是如果你往身心看，看到自己的本性之后，就会想，算了，不就是几千块钱吗，这个人也蛮可怜的，他今天骗我了，他以后会有报应的，而且是因为他家里现在这么穷，他才出来骗钱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被他骗了，我还能够活，他继续这样，总有一天会被人家抓起来的。算了，这种人也怪可怜的，花钱消灾吧。看到你的本性了吧，奇迹出现了吧，你居然会原谅一个对你不好的人，你居然会原谅一个骗你的人和伤害你的人，这就叫奇迹。经常看看自己内心深处最潜在的东西之后，你会明白你要原谅这个人。人要凭良心做事，经常窥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你就会发现很多奇迹会发生。明明他对我不好，我对他好，他这么恨我，我也对他好。很多时候老婆的钱包被人偷了，男人小气的话会不停地唠叨，如果你用自己的本性良心想一想，老婆的钱被偷了，他比我还要难过呢，他不知道难过吗？如果那个时候给他一点安慰是多么好。这就是平时的做人，你要让一个人真心对你好，你就要付出真心对人家好。你为什么要让已经做错事情的人更加难过呢？学佛就是不要让人家很难过，让人家痛上加痛，就不是菩萨了。今天预约来了一对夫妻，老公天天骂他老婆，台长说他女儿很可怜，女儿哭了。台长告诉那个丈夫，一个女人嫁给你多不容易，他们家怎么会出现这些矛盾呢？已经倒霉两年了，起因就是因为撞车，然后去医院看病，医生说可以帮他们找人打官司，可以索赔多少。他一念贪心，他的老婆已经快变成忧郁症了。现在的律师跟他说，好，因为你已经有忧郁症了，可以一起索赔。人不能贪啊。台长跟那丈夫说，你有钱没钱你自己知道，你老婆是一位专科医生，两年时间可以赚多少钱，最后你赢了，钱也全部打官司了。台长这么一说，他们心中全明白了。台长问他们，如果不打官司你们会损失什么？他们说什么都不会损失。台长叫他们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打官司，从今天开始就解放了，没烦恼了。台长就是这么救人的。夫妻俩离开的时候可开心了， 因为他们在打官司时需要体检，医生不停地让他们讲过程，讲到就生气，他们在精神上已经受不了了。师父给你们讲，要向前看，只有拨开云雾才能见晴天。很多人被云雾所遮盖，永远看不到晴天。在生活中学佛，永远要拨开迷雾。女人的嘴巴不要喋喋不休地说，讲得太多就像一艘漏水的船，人家坐在你船上跟你交朋友，看见那水天天在漏，那船早晚要沉下去的，人家都会逃走的。所以嘴巴喋喋不休的人，人家永远不会跟你做好朋友的。男人和女人都一样，不要多讲话，有时间多念经。师父讲的都是高深的哲理，希望你们好好听。大家都听说过禅定，禅定是一种高深莫测的修行方法。在佛法上讲，禅定叫大三昧光明云。什么叫光明云？亮的有光芒的云层，实际上就是修到天上去了。打禅能够把自己的魂魄修到天上去，但这个天没有跳出三界。三昧是梵语，称作为正受，你要在人间承受所有的东西，而且要用正确的思想、正确的理念和正确的方法来承受，这个就叫三昧。禅定是一种修行方法，但是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功力，就很容易出偏差。当你打坐的时候，当你入禅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守哪里。女人守檀中，男人守丹田。檀中就是两乳中间这个位置，打坐时意念要集中在这个地方。丹田是脐下三指。师父不主张你们学禅定，但是要理解明白禅定的最高境界叫一心不乱。很多人坐在那儿禅定，但心比平时不坐时还要乱。经常贪睡昏睡的人不是很好的修行的人。真正修行的人睡觉不能超过8小时，庙里的和尚基本上不能超过6小时。人的智慧会在睡眠中逐渐的消磨掉，经常昏睡的人是没有智慧的，胖人也是比较没有智慧的。人间的经是没有用的，三昧是修心修行的枢纽。学佛要有戒律，戒律可以让人断烦恼，因为多听多看多烦恼，不听不看不讲断烦恼。学佛修心要量身度造，到底哪个法门适合你，你就好好修哪个法门。这是师父接下来要给你们讲的事情。第一，法门平等，84000法门平等，这是师父给你们讲的，实际上就是菩萨讲的。第二，殊途同归，并无高下，84000法门都是想上天，都是想成正果，但是哪个法门快，哪个法门适合你，哪个法门能救你，哪个法门马上能用，哪个法门修不上去。你以为每个法门都能够修上去吗？你以为每个医生都能把病治好吗？不要把84000法门比来比去，就像选美一样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点，有的甜美，有的大方，有的漂亮，而且审美的观点还不一样。审美观念随着时代变化，就像汽车的外形一样，不停地在变化。怎样知道哪个法门适合自己呢？第一，要用的习惯；第二，要用的有效果；第三，要用的自在；第四，要用的顺利。那你就一门深入，这就是 你要学的法门。现在很多听众如果哪一天没有念经，就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有做似的，就活得不舒服，就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念经，既自在又有效果，家庭好了，事业顺了，孩子听话了。接下来给大家讲度众生。什么叫度众生？自己修心后怎样来度人家？度众生，度众生是学大乘，是法师，度众生很重要。一个人要学会度众生，度众生是有条件的。首先，度众生的人必须要断烦恼，然后戒贪心，第三，发悲心，第四，圆成佛道。最近有位听众告诉师父，他梦见了世界末日，就像电影里一样，龙卷风，山崩地裂，大家全部被卷进去了，没有一个人活着，他也被卷进去了。他进去后竟然还想到台长，他叫卢台长，结果卢台长居然出现了，还跟他讲了很多话，救了他。他醒过来后清楚地记得台长跟他讲的话，等到台长问他时他又忘了。在末法时期，灾难频生，更应断烦恼。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烦恼是没有尽头的，只要是人就永远有烦恼。学佛的人一定要断掉烦恼，断了烦恼后可以修学戒定慧。断烦恼是戒定慧的基础，烦恼是庸人自扰。学佛就是要学智慧。世间所有的缘起，没有一样不是要启发我们的觉性。不要怕事情来了，事情来了你要勇敢地面对，你会开悟很多。所以在世界上碰到很多缘来的时候不要怕，但是情愿碰好缘，少碰恶缘，因为恶缘会伤到你的。所以师父经常跟你们讲，不该你碰的就不要去碰，不该你看的就不要去看，不该你听的就不要听，不该你做的就不要去做。如果不该你做的你去做了，烦恼起了吧，麻烦来了吧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靠自己，不能靠人家，靠别人是靠不住的，修心也一样。